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新经文，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发表；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师父新经文，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于2023年12月9日在明慧网发表。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3年12月10日，来自台湾各地、韩国、日本等地64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开幕后，主持人宣读两遍师尊发来的贺词，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贺词中，李洪志师父勉励弟子，大法弟子就是要把得救的希望传递给人，把可救的生命带上回归之路，因此你们必须学好法，成为真修者才可胜任，才是兑现神圣而伟大的责任。这次法会共有18位学员发言，交流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以及在生活中、项目中实修心性、用心救人的体悟与感受，令与会者深受触动。在媒体工作的严俊交流他在大年初一经历的一场严重车祸中逢凶化吉，即在个人利益面临冲击时提高心性的修炼体会。被医师诊断只剩两个月寿命的昭明，分享他2022年10月修炼大法后绝处逢生的神奇经历。
2023年12月9号上午，来自台湾各地及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共约52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参加盛大的排字活动，排出法轮图形及选法至极，法轮常转，佛法无边。当天晴空万里，学员们有序入座，场面平静祥和壮观，吸引了许多民众，国内外游客驻足。排字结束后，学员们举行集体练功，最后整个活动在学员们齐声敬诵法轮大法好，师恩浩荡，谢谢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的祝愿声中画下句点。来自苗栗的廖女士是一位国中教师，她陪伴修炼法轮功的先生前来参加活动，并聚精会神在场边看着庄严祥和的排字过程。廖女士说，我觉得大家都很有秩序。她还说，我先生自从修炼法轮功之后，脾气变得比较好，还会邀我一起看法轮功书籍，希望我能够学法。
2023年12月10日，第75届国际人权日前夕，英国六位国会议员向英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发来邮件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荣誉勋章获得者国会上议院亨特勋爵在信函中说，向你们法轮功学员表达我的坚定支持，我感到无比荣幸。普里查德议员说，我对中共国持续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深感忧虑，他们的经历证词令人极度痛心，这种对待 是英国将中国列为人权重点关注国家的众多原因之一。
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12月7号在美国国务院大楼内举办例会，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的代表在会上发言，代表说，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已有24年之久，在中国可查到身份的就有5000多人被迫害致死，更有大量未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而在海外，中共对法轮功实行的跨国打压也一直猖獗，从未间断。最典型的、最突出的就是中共在世界各地对神韵演出的干扰。学员代表还指出，在全球，中共不仅企图在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渗透破坏，而且还要在艺术领域控制各国民众能看什么演出、不能看什么演出，足见其猖狂与无耻。民主政府、善良民众必须警醒。
在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12月7日在拉德芳斯广场进行了讲真相、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的活动。看见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人们主动前往了解更多信息。当他们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修炼真善忍而遭到中共迫害，甚至被强行活体摘取器官，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他们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字，表达心愿，希望早日停止迫害。贝阿特里斯曾去中国旅行3个星期，看到到处都是摄像头，中国人时时被监控着，让他感到很忧伤。他说他知道中国是独裁统治，一个独裁者独揽大权，很可怕。他希望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终有一天这种现状会改变。
12月2号，来自保加利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大特尔诺卧室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签名支持解体中共。一位老人在了解到真相后，对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所采取的活摘器官等各种酷刑和迫害手段感到震惊。他说，我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罪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暴行竟然被掩盖了这么久。他感谢学员提供的宝贵信息，并表示回家后一定会好好看看法轮大法的书籍。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12月3日周日在雅加达北部新唐人街区的观光景点及巴达维亚 PIK 小湾区举行集体练功，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学员练功，并开始和旁边发真相资料的学员交谈。一位先生默默地在远处模仿着学员打手印的动作，一名学员就走过去向他示范动作，向其分享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之后亲身经历的身体健康及性格方面的改变，也解释了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真相。集体练功结束后，学员们向周围的游客们分发真相资料。
11月11号，第六届哥伦比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哥伦比亚各地以及西班牙、荷兰、阿鲁巴、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学员们参加了在麦德林举办的系列讲真相和弘法活动。当天下午，学员们在波夫拉多地铁站集体练功。晚上，学员在南航站楼购物中心举行烛光守夜活动，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活动中，许多人停下脚步来了解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他们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后，都感到震惊。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通化市现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艳秋女士被绑架，2023年11月30日被柳河法院法官鲁旭非法判刑5年，非法罚款5000元。王艳秋表示要上诉。2022年7、8月份，铁厂镇派出所警察闯到王艳秋家非法抄家。2023年8月24日，王艳秋被铁厂镇派出所警察带到二道江区检察院， 检察院人员拿出一份对他的非法起诉告知书，让王艳秋签字。2023年10月30日，柳河县法院企图将王艳秋关入通化市看守所，以便对他非法庭审判刑，但王艳秋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法轮功学员何孝华今年1月19号遭构陷非法绑架关押，11月15号他被非法判刑4年半，何小华正在上诉。何小华因向当地公检法人员寄真相信，于今年1月19号遭禅城区蓝石派出所和社区人员的电话骗局骗去社区，说到社区谈谈话，结果他遭绑架非法关押，先后在9月18号和11月8号被非法开庭。
山西阳泉市矿区法轮功学员程桂芳女士于2022年7月被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长达1年多后，近期才得知她已经被当地中共法院秘密判刑3年，并已经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迫害。程桂芳今年约57岁，坚持真善忍信仰，长期遭中共人员迫害，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
山西阳泉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平女士被平定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已上诉。2023年4月19号，张瑞平的孩子出门上班时，早已蹲守在他家门口的阳泉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吴国光等警察夺门而入，将张瑞平绑架并非法抄家。张瑞平被劫持到阳泉市洗脑班转化迫害。5月5号接入阳泉市看守所。8月中旬，张瑞平被阳泉市公检法合谋迫害，构陷到阳泉市法院。9月27号，张瑞平被非法庭审。
辽宁辽阳市工厂岭区71岁法轮功学员周亚威老太太2023年9月被灯塔市网判5年，因周亚威在被拘押期间身体状况极差，缓期3年执行，现于家中受到严密监控，出行及社会交往都受到严格限制。周亚威老人为人温和善良，2022年6月23日在自己家中遭辽阳市工厂岭区公安分局及其下属安平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非法搜查了他的住所，抢劫走了他所有的大法资料。周亚威被非法刑拘，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
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赵长辩女士2年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不知何时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9月30号被劫持到重庆监狱迫害。赵长辩遭司法迫害的整个过程的具体情况外界完全不知，他的境况也不明。赵长辩今年69岁，2021年12月8号上午9点左右，汉唐派出所4、5个警察闯到赵长辩的生意摊位上，把他绑架到南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云南昆明市退休工人纪伟女56岁和周英女64岁，2022年10月3日在广福路口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太家河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最近获悉他们被西山区法院秘密判刑，纪伟3年，周英1年，两人均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纪伟目前遭严管迫害，纪伟曾经于2021年被判刑1年，刚从监狱回家，又遭绑架构陷网判入狱。
天津武清区高村乡6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其兰今年6月9号左右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到检察院，6月21号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11月份被武清法院非法判3年徒刑，勒索罚金12000元。
山东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西屯车筐村于彩云今年76岁，多次遭到牟平高陵镇派出所警察进门骚扰、绑架、抄家、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迫害。10月初一纸非法起诉书塞进当时不在家的于彩云家门缝，10月30日早上6点， 多名警察闯进于彩云家，将他绑架到木平法院非法开庭。11月27日，高陵镇西屯车狂村委人员将山东省烟台市木平法院刑事判决书送给于彩云老人，冤判他3年6个月，并勒索资金15000元。现在老人身体瘦削苍老，眼睛也看不清东西。
山东潍坊市高密市夏庄镇义民村法轮功学员徐秀珍，今年11月7号被高密市610头子徐杰和高密市国保大队指使的夏庄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现已知他被非法判刑2年半。11月8号，徐秀珍的丈夫秦松法被绑架到高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二女儿秦少英被绑架到高密市精神病医院。11月10号，儿子秦进被非法关押24小时，现在手机受到24小时的监控。此前今年2月8号，徐秀珍的大女儿秦少华被福日派出所警察绑架勾线，被非法判刑2年半。7月17号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整个批捕、庭审、判刑、送监过程，相关机构都没有通知家属。家人给有关机构写控告状，共寄出400多封，控告公检法政法委相关人员。
辽宁大连市荆州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周云英被非法判刑，他被迫流离失所，于2023年11月28日客死他乡，享年75岁。2015年7月，周云英在集市讲真相时被荆州区国保绑架，因体检不合格保外就医1年。2016年11月20日，周云英被大连市荆州区法院枉判3年，缓刑3年。后来鉴于中共公检法要执行冤判，周云英不得不流离失所，流落他乡。期间他家人被监视骚扰，电话被监听，他不能和家人联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密勒日巴佛的师父是在教人盖房子吗？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1日。藏传佛教的白教供奉的是密勒日巴佛。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很感人。密勒日巴的师父曾经让密勒日巴盖房子，是那种石头房子，在很险的山上，而且石头得自己一个人背，不能用牲口，非常劳苦。可是千辛万苦盖好了之后，他师父又改想法了，要他拆了重盖，反复了好几次。密勒日巴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他是来求师父收他为徒，求师父度化自己修炼的。修炼是要超出六道轮回，不是为了在人中过日子。所以为了能当上师父的弟子，对人间的劳苦，密勒日巴原本是不在乎的。密勒日巴真心想修炼，真想修炼就必须得有师父，因为一个迷里的梦中人想靠梦里的东西觉醒，那是不可能的，那像说梦话一样，只有修炼开功开悟了的觉者才能渡人出沉沦。密勒日巴知道师父是做什么的，知道师父是伟大的觉者，因为通过觉者的法理和渡人的现实，密勒日巴见到判断和坚信了这一点。这不是盲从，在追名逐利的社会，盲从的都去追名逐利了，怎会修炼？而且修炼又是讲悟性的，每一步都得自己去证悟，你想盲从也盲从不了。密勒日巴四处寻师多少年，跟过多少个有名的喇嘛，他自己也有功能，因为看到那些都不能使他究竟解脱，他才一再离开，他才一找再找，终于找到了真正能渡自己的师父。密勒日巴遇到了能渡自己的上师，就像在苦海长夜里看到了光明， 他岂能放过这成为弟子的机会？他岂能不横下决心，再苦再难也要紧紧追随？那是光明，那是在黑暗苦海中流浪的生命，多少生一直寻找的光明。而那光明并非必须照亮某个人，尤其对那些不肯放弃黑暗、不想追求光明的人。弥勒日巴把一切困难都当作考验，只要师父能收下自己，任何考验都要闯过去。在一次次的困难甚至苦难中，他所痛苦的从不是师父不让自己轻松愉快，而是自己怎么就不能再争点气通过那考验，自己怎么如此罪业深重，不能成为让师父真正认可的真正弟子。弥勒日巴并不理解师父的安排，但弥勒日巴能坚定照做，无论吃多少苦，无论别人怎么风言风语，弥勒日巴从未抱怨过师父。修炼是谁的事？是谁想修成？是自己。觉者能渡人，就非得渡你吗？你配不配得渡？你叫觉者一声师父，觉者就得把你当作弟子吗？你配不配成为弟子？弥勒日巴并不知道师父的安排，做弟子的不懂师父的妙法。实际上，在那五次拆拆渐渐的过程中，弥勒日巴的师父就在安排和解决着弥勒日巴的修炼问题。所以后来弥勒日巴尊者修成时，对想来害他的人曾说，别人害不了他，就是因他那业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师父的妙法安排化解消掉了。弥勒日巴不知道，他一天天盖房子时已经在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当中了，他的师父不能给他说透，说透了那个也就不算了，达不到作用了。师父能无条件地为弟子做很多很多，但当弟子的必须自己做到坚定，因为修炼谁也代替不了，人要是自己不想修了，一切等于零。弥勒日巴真想修，他一天天按师父说的不折不扣坚定地做着，而在同样的一天天里，他慈悲的师父也在费尽苦心给他安排着一切，在渡他。渡人是不求名的，他师父为他做了什么，这一切他师父没和他说。当师父的对弟子用不着说，不必说，有些事也不能说。他师父的安排最后多数达到了目的，给弥勒日巴后来的修炼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也有一部分不尽人意，因为周边人在心软之下的干扰，后来影响和动摇了弥勒日巴的坚韧。这虽然不能说谁的错，但确实是这些发自内心的好心给弥勒日巴留下了后来的那段磨难。由于每一步磨难，人能不能过去都是未知数，那些业力真的不如当时就消掉才好，后面免生枝节。所以看待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事情，真的不能用低层次的人心，出自人心的好心做出来的可能实际是坏事。经过了五次盖房子，弥勒日巴盖房子的技术一定比他师父还要好了。这说明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盖房子只是一个形式，弥勒日巴不是来学盖房子的，他的师父也不是在教他盖房子，弥勒日巴是在盖房子的过程中修炼他自己，他师父是在用这种形式安排着弟子的修炼。引人入胜的修炼故事真是各种各样，到今天更是精彩纷呈。人可能在盖房子的过程中修炼，人也可能在做媒体的过程中修炼，人甚至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工作与生活中修炼。那么在各种各样环境下的弟子，事情做久了，做多了，做大了，做有名了，做有钱了，很多人在自己做的那个事情或工作上，从做饭到做生意，从做自媒体主播到做公司总裁，一定做得堪比专家了。那说明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和弥勒日巴一样，我们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学做饭、学做主播的。师父把弟子们的修炼安排了在这些形式当中，那是在带弟子们修炼，不是在教弟子们怎么过日子。 做弟子的对师父的安排当然要去做好，因为自己的修炼在其中，就像弥勒日巴坚定地盖着房子一样。但做弟子的必须要知道自己是在其中修炼的，事情做好了当然会有各种收获，但只有修炼的果才是你真正要证的果，其他的一切不过是修炼中的一种方便，是安排你反复练习用的道具和游戏角色而已。一旦人迷在这些游戏里，甚至执着起自己游戏玩得了不起了，或者游戏玩上了瘾，固守到连师父让放一放都不肯了，随着这种对待修炼如儿戏的态度越来越重，人用多少生换来的修炼机缘可能也就会失去了。事在尘中做，心向事外修，能在浮华中看淡浮华，才是修炼人应该的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成为神观后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0日。看完免费版首播后，隔天马上购买观看了付费加长版，感触更深了，一些没看懂的地方有了更多的理解。非常建议只看过免费版的同修和还没看过的同修看付费加长版，除了可以支持拍摄团队，整个铺陈更完整，伏笔也更清晰，还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共同观赏。以下几点是我看第二遍后的一点感悟，涉及部分剧情，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齐天大会时，海月神君及人界的海风与灵凤仙子及人界的小凤迟到了，因此被锁心链锁住，迟迟不能得法。被锁心链锁住的有延误天时者、迷失心智者、误入魔道者。关于迷失心智，就是迷失在常人中不了解真相，和误入魔道即信了共产邪教，我理解。但是为什么延误时辰也会被锁住呢？观影时抱着这个疑问，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有同修曾经分享，常人很重视某件事的时候绝对不会迟到，迟到等于不尊重不重视。像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是老师，绝对不能上课迟到，那么为什么我参与大法活动的时候会迟到？是否是自己不够重视？如果深挖，是否是不尊师不信法？另外，无论是迷失心智还是误入魔道，都是在人中迷的状态。海月神君与灵凤仙子是神明白的状态，他们还会迟到，是否隐喻大法弟子明知道时间紧迫却不珍惜，没有精进实修，甚至赶不上在正法结束之时圆满，其结果跟另外两个一样可怕。第二部分，海风迷在人中之时，智者和小雨为了唤醒他的真念，用了很多办法，在人中看起来好像都是偶然的小事，海风迷在人中太深，所以没悟到这是神的点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另外，师父在讲法中都多次提到了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无论身边发生什么，哪怕再小的事也并非与修炼无关，因此要悟一悟，这是要提醒自己去掉自己的什么执着心。第三部分，更多感悟就不一一细述，影片中小凤通过学法练功增强了正念， 神的那一面也就起作用了，这是我最喜欢的运境之一。当我提高了心性，我的层次也升华了，我的功力也会越大。之前我比较不重视发正念，观影后发正念集中力大大增强，感到明显的很强的能量，甚至手心发热。另外补充一下，观影的时候手机要开飞行模式，尽量不要被打扰。如果有电脑或 iPad 等，荧幕越大越好，震撼力更强。我是用投影仪，观赏效果非常好。观影前，我不知道是否适合给常人推荐。观影后，我的想法是，每个常人的来历各不相同，人生经历和迷的程度也不同，能悟多少悟多少。即使看不懂太高层次的理，当作神话故事看，也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讲真相，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明白迫害的残酷和邪恶。那么同修就更要观看加长版，此影片内容涉猎之广，跨度之久，层次之高，前所未见，对修炼方面的领悟，正法进程的了解，和如何面对形形色色被迷住的常人讲真相等，都有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重大问题上，修炼人不能一错再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0号。明慧网12月5日的大陆综合消息报道，贵州贵阳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因发表严正声明被中共拘留，这则消息列举了许多学员被绑架的经过和情况。我想说的是，警察胆敢这样做，是不是抓住了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什么漏洞了呢？否则旧势力不敢这么做。看了这则消息后，心情非常沉重，流着泪写出此文，有词不达意，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自从明慧网发表了名为发表严正声明的重要性一文后，网上发表严正声明的数量明显增加，当然这是个大好事，说明大量的同修又走回到修炼中来了。严正声明是师父给没做好的大法弟子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是师父的巨大的慈悲和佛恩浩荡。但文中也指出，我们一定要严肃地对待严正声明，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不能再做错。有很多同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重返修炼后很精进，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同修一错再错，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多次地写严正声明。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说，统计有的好像写了5次以上，这不是有漏吗？这不是给邪恶迫害提供了把柄吗？最近想必我们大家都看了《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了，影片中真实再现了当大法弟子的正念在减弱时，会给我们自己天国的众生带来灭顶之灾的可怕场景。但当光明王拒绝签字时，他的整个天国世界又恢复一片光明。我们想想，当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邪恶签字妥协时，我们的天国世界会毁成啥样？写严正声明等于与师父二次签约。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说，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你再三再四地写严正声明能管用吗？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我们不能一错再错，给师父抹黑，给大法抹黑，给自己的修炼历程中添污点。而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只有好好学法，认真学法，学法得法。特别是遭受迫害的同修，
回来后写了严正声明，一定不要急于出来做事，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学法，查找被绑架被迫害的原因，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修好自己，才能真正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我们曾经发誓，同心下誓，同返天庭，大法弟子要兑现誓约，让我们一起回家，携手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感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2日。我是一个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了，在修炼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磨难经历了不少，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了过来。现在回过头来一看，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最近又出现两次难关，身体发烧，我才真正的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第一次，表面上是吃的不对付，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迷迷糊糊睡了4个小时，梦中知道是师父为弟子净化身体，但并没有意识到要从内心感恩师父，过去就过去了。没过多久，身体又出现了同样的状态，比上一次要严重的多。身体除了脑袋和腿不痛，没有不痛的，尤其肚子和后背痛得没法说。肚子持续痛了一夜，痛得我大汗淋漓，我恳求师父帮帮弟子。我忍着剧痛拿起转法轮，翻开书，正好是第6讲的心一定要正。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会遇到什么呢？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看了一会儿，我就又躺下了，我想这也许是我历史上造的业吧，因为痛我无法坐着，刚躺下迷糊中我感觉到了另外的空间，看到师父把我的骨头一块块的接好，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父亲一样，我哭了。从迷糊中醒来后，我穿好衣服，艰难地走到师父的法像前哭了起来。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讲，修炼中人所遭受的不公，人被邪恶迫害，是师父在保护着你，同时替你承受着罪业。慢慢的，我体会到这段法的深刻含义。在修炼中，无论感受到的还是没感受到的，师父在慈悲看护每一个弟子，无论大关还是小难，都浸透着师父的慈悲救度，所以我无论遇到什么，公平的不公平的，身体上的关难还是邪恶的干扰迫害，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有师父，我们有大法，我们的一切只归师父管，去掉一切人心，提高心性，走出人成为神。我们只有感恩，无限感恩，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党文化，瘟神不再针对我，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静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2日。2022年12月20日晚上10点30分，我结束电脑讲真相的时候，突然间感到身体很冷，全身颤抖，想关掉电脑，可是手抖的拿不住电脑鼠标，身体突然出现这个状态，我一下子就懵了，心想自己在修炼上哪里出现了问题。姐姐同修看到我全身在颤抖，很冷的样子，马上给我端来一盆很热的热水，告诉我烫烫脚。水很热，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很热。 我烫了一会儿脚后，身体不那么冷了，身体不太颤抖了。姐姐说，马上发正念。我坐在床上，身上披个毛毯，结印，清理自己空间场。姐姐单手立掌给我发正念。我们一直发正念到半夜12点后，我身体不抖了。可是因为身体颤抖后，我很累，坐不住了。告诉姐姐我现在很累，要休息了。于是就躺下睡觉了。躺下之后，我身体痛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感觉到骨头都在痛。我想坐起来发正念，可是坐不住，头已经开始剧烈的痛，还在发烧，烧得眼睛火辣辣的痛。我只好躺着心里发正念，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一会儿身体痛醒了，稀里糊涂熬到了天亮。我想起来练功，但站不住，头痛得抬不起来，身体直打晃，要摔倒。没办法，我又躺下发正念，还不停地念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的法：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一会儿睡了，一会儿身体痛醒了，我的状态就是染疫状态。家人同修叫我起来吃饭，我说吃不下呀，我好恶心啊，要吐。家人同修说，你不吃饭就是承认邪恶对你的迫害。我想，我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我坐起来，勉强吃了四个饺子。家人同修说，向内找找吧，是什么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一下子被邪恶给击倒了呢？我今年59岁，我修炼了11年，没有吃过一粒药。在这11年的修炼中，也出现过宵夜的状态，但是没有这次这么猛。我想，我每天上午发正念一个小时，背法，每天讲真相七八个小时啊。当讲真相对方不同意退出时，马上向内找自己有什么人心在阻挡我救人。找到之后发正念解体人心，讲真相的时候就顺利了。每天在师父的无量加持下，在同修整体配合下，每天三退人数几十人啊。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谁都不敢碰你。我每天都在做三件事，我觉得自己没有常人的什么欲望和执着啊，一定是我在救人的过程中有不符合大法的事情，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来迫害我。我查找救人的过程，找到了。每当众生说那些被邪党灌输的谎言时，诽谤大法，诽谤师父时，我马上用反问句：你上中共当了，你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的假新闻，你知道吗？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卖钱，你知道吗？不打麻药就摘除肝脏、肾脏、心脏、眼角膜，然后卖给有钱人。现在已经蔓延到社会了。现在出现很多青少年离奇失踪案，小孩子也处于危险之中呢。请你要看护好家里的青少年、儿童啊。这些事情你知道吗？还有的人说，我不是党员，我就是个农民，你为什么要反党？你们说退党就能保平安，那美国、小日本那些国家没有共产党，他们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我告诉他，这场瘟疫就是来收坏人的，国外没有共产党，但是他们国家也有坏人呢。我发现现在越是穷人越相信邪党。有的人说，你们救人？你们救谁呀？你骗谁呀？公安局都抓你们，你给自己保命吧。有的说， 你给我10万块钱我就退党。我就会说，你以为法轮功学员在求你吗？我们是在告诉你如何躲过大灾难呢。你相信我说的话，你就能躲过大劫难，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我这一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空间场存有这些邪党文化因素，加上争斗心、不平衡的心、怨恨心，虽然在讲真相，可却是带着很严重的党文化在讲，以至于瘟神可以把我作为撒意的目标。我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马上发正念解体这些邪党文化，因为头像裂开一样的痛，已经不能静下心来背法了。我就听师父讲法，大量发正念。染疫症状出现后，我每天只能吃几口地瓜，吃几口桃罐头，没有味觉，吃什么都没有味道，鼻子闻不到任何味道，站起来身体没有劲儿，直晃悠。我知道救人的时间不多了，瘟疫又开始了，那么多人没有被救度，我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为他的生命，无论身体多么痛苦，我必须马上救人。我只休息一天，第二天就又开始上电脑讲真相了。嗓子发出的声音很微弱，每天只能坚持讲4.5小时。然而，在师父的无量加持下，还有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听明白真相的人很多，每天有30-40人三退。在用电脑讲真相的时候，我是半躺半坐在椅子上，身体痛得坐不住，还在发烧，眼睛烧得火辣辣的痛，头痛得抬不起来，浑身发冷。我没有用温度计测量体温，那承认自己有病。我心里想，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一切都是好事，我会马上好的。在师父的看护下，我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半个月后，我又出现咳嗽。讲真相的时候，为了不让人听到自己咳嗽，我就憋一口气讲真相。等讲完一个真相，再咳嗽一会儿。这个状态半个月以后完全好了。一个月后，染疫症状完全消失，瘟神不再针对我。通过这次染疫，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体会到修去党文化的重要，体会到去掉党文化带来的争斗心、不平衡的心、怨恨心的重要性。这些人心直接干扰我真修和救度众生的效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的人心要正，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号。今年6月份学法时，我右眼睛看法有点不太清楚，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似的，我虽发正念但没往心里去。过了几天，右眼看东西好像有个黑影，再后来看不见东西了。我虽向内找，可能也没找对，眼睛也没有好转，怕心就出来了，正念也不强了，心也不稳了，人心就上来了，就把这事儿和儿子说了。不说怕儿子以后知道会对法有反感，这一说可就坏了，麻烦事儿就来了，非得叫我上医院。到医院医生一检查说，眼睛不能治疗了，我们治不了，得上市二院。儿子和女儿可吓坏了，当天晚上8点多钟到了二院，医生检查后说没有复明的希望了。医生说要不住半个月看一看，不一定有效果。一量血压220，血糖也高，说这个人不能动，一动很危险的。我一听，什么危险，这是假象，我是修大法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我表示不住院， 也不打针，我们就回家了。第二天，儿子就买了血压器和血糖仪，一量血压血糖都很高，非得把我送医院。到医院一量血压还是220，医生吓坏了，问我有什么症状。我说什么症状也没有。我儿子说，我们家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是超常的，搁一般人就完了，她很好。医生一听，什么也没再说，就走了。医生让住院，我也没否定他，就住院了。住院后越治越重，走路也走不动了，饭也吃不下了，精神也打不起来了。儿子女儿一看不行，还是叫妈回家练功学法吧。我回到家就把大法书抱在怀里开始学法，学完法就开始练功，精神马上就上来了，饭也能吃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儿子和女儿说，大法真好。我一听泪水就下来了，心想常人都说大法好，我为什么不能在法上修呢？在法上悟，有问题向内找，我为什么和常人说？这不是我有想上医院的心，还是把他认为是病吗？自己没哪颗心，常人能动了你吗？还说常人叫你上医院，你不是给自己找借口，这不是向外看，向外去求了吗？走了魔道了。又过了几天，二儿子和我哥在省城回不来，说想叫我去住几天。我一听说不去。女儿说，妈，你不是得让人能理解吗？再说你去是正实法。我一听也对，就去了。到省城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省眼科专科医院检查。我就求师父加持，让弟子一切正常，我是来证实法的。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说我的眼睛恢复得很好，这是奇迹。二儿子一听也放心的乐了，就这样回家了。大儿子让在他家住几天，虽然他们尽到了孝心，可是我觉得又苦又累的，因为学不到法，心里很空虚。修炼人光练功不学法是不行的，我坚决要回家，儿子不让，不让我自己走。儿子看我态度坚决，就把我送回了家。回到家我就给师父上香，家里也没人，我放声大哭。我跟师父说，我错了，我对不起师父，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来，身体给净化了，让我无病一身轻，把我们推到位，推到神的位置，给我们一个高能量物质构成的金刚不坏的身体，我还把自己当成常人，我悟性太差了，走了一条弯路，摔了一个大跟头，是自己心不正，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到学法小组学完法，我跟同修讲这件事，同修们帮我加强正念，我有了信心，也更加坚信师父，坚信法。我就向内找，发现自己这段时间有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妒忌心，怕心，爱管闲事的闲事心，做点正事就膨胀的欢喜心，爱听好话的求名心，不服气的争斗心，做事爱急躁的心。这么多执着心能没有麻烦吗？学法时悟到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请师父加持，请师父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帮我拿掉，我就在法中修，在法上悟，排除一切干扰，坚信师父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就这样，我的身体好了，精力也充沛了，眼睛也彻底好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又一起走在修炼的路上，多讲真相救人，助师正法，圆满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